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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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宁愿你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最近还蛮常听到大家说一句话，我就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其实童年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养成是影响很大的，那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伤害，多少都会留下一些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留下一些印记。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宝瓶所出版由吴一伦精神科医师所著作的那些伤住进我身体，来跟大家分享家庭创伤对我们的影响。先来欢迎医师。 Hello 你好。
Hello 玉轩好，大家好，我是一伦医师。
对，今天邀请到一伦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家庭创伤哦。其实我觉得讲到这四个字光听好像就觉得
很沉重，
对，包袱很大。其实也想要分享说，很多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小事多少都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些印记。首先我们先来请医师来分享一下，说到底什么样算是家庭创伤呢？
在这本书里面我有自己提出了一个我所定义的家庭创伤。
嗯，
然后我先讲我所定义的部分。那这个家庭创伤呢，它就是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他家庭里面他遭遇到了一些逆境。我们等一下会讲逆境是什么。那他在遭遇到这些比较辛苦又不顺利的状况的时候，他的身边是没有一个成年人可以来支持他协助他修复的。
嗯，
那就会让这个孩子他的身体一直处在是威胁的反应当中。
嗯，
那他可能就会因此在他长大了之后去演变出一些人际啊情绪啊或是一些自我认同的困扰，这是我提出的定义。嗯，那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逆境。因为大部分的人讲到家庭创伤或者说创伤，想到的是一些很严重的事。
对，
比如说这个虐待啊，然后很严重的家暴啊，然后这一类的。
嗯，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逆境里面呢，我里面说的逆境它是源自于一个就是很大规模的研究，叫做童年逆境研究。
嗯，
Adverse Childhood Event 这样。
嗯，
那这个研究里面呢，他们就发现说，诶，其实有三种状况是有可能造成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创伤的。第一个呢是虐待。
嗯，
第二个是忽视。那第三个它就是家庭功能障碍。那虐待的话大家比较想象，比如说肢体虐待，像反复的体罚啊，家暴，这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但是情绪的虐待也包在里面。
嗯，
那情绪的虐待就包含是说，欸，你长大的过程中你常常被就是骂脏话啊，怒骂啊，或是常常被威胁啊，比如说你不怎么样怎么样都把你赶出去，
嗯，
等等这种的，这都属于情绪的虐待。那情绪的虐待跟肢体的虐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必须要是重复反复发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担心 心说，哦，那他自己在养儿育女的时候啊，我哪一天如果不小心情绪真的很不好，我吼了我小孩，他这样会不会造成心灵创伤啊？怎么帮他修补？就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反复常态发生的状况。但虐待的部分的话，还包含性虐待，这其实是比较悲伤的部分。但如果是性虐待，它只要发生过一次，它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是忽略嘛，忽视，那包含情绪上的忽视，比如说，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表达你自己的情感情绪的，或是你表达出来可能常被否定，比如说很常见嘛，就这有什么好哭的，不可以再哭，不要再哭了，然后或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在亚洲人的文化里面是很难表达生气这个情绪的，生气是不太被接受的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是身体物质上面的忽视，比如说他常常会没有干净衣服穿啊，或者会吃不饱啊这一类的，这属于忽视类。那在家庭功能障碍的话，就包含比如说离婚、父母分居，然后或者是父母有人精神疾病啊，或者是吸毒啊、入狱啊、自杀啊，这些这都是属于家庭功能障碍。那在我提出的这个定义里面，有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前面经历逆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部分是后面那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他在经历这些逆境的时候，是没有成年人在旁边协助他支持跟修复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说，那我小时候有经历过这些啊，或者谁谁谁有经历过这些 啊，他就没有这样，就只有你这样。那重点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啊，就是应该是所有动物的大脑里面发展最慢的，人类的大脑是到20岁才会发育成熟了，所以人类要站起来嘛，所以我们很早就出生，所以人类呢很多的器官它都是在出生发育，所以同样的创伤或者说同样的事件，它如果发生在一个人已经长成大人了，跟它发生在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它是完全不同的影响。因为等于是如果是一个同样的创伤它发生在成人的话，他大脑已经发育完全了，他会比较有一些适应性，可是如果他是小孩的话，等于是一个他还没发育好的大脑，他触到了这些创伤之后，那可能就会让他连本来正常要发育出来的功能都消失了，所以影响比较大的。所以不能说就是很多人会说啊，小孩有压力，大人就没压力嘛？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脑跟你身体的结构都在不同的范围，是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刚才医生说到很多的现象，我觉得大家小时候成长期一定都经历过，例如说父母一些言语说啊，这个你不乖，我就把你卖掉，我就送去警察局，
你是我捡回来的。
对，很多这种言语上面，在很多生命历程成长过程当中，一定都是多少有遇到过嘛。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大家小时候都有经历啊，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在乎这件事情呢？到底这所谓的家庭创伤，或者说童年的这些逆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到他长大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们需要去重视这件事情啊。
就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这个本身是重要的没错，但是我们重点其实在谈创伤的时候，我会去看这个情它后续产生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倒流去，就倒回去做时光机回去改变这些事嘛，可是重点是这些事情为什么它已经发生在过去，明明已经过去了，却还是影响我们现在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去正视或者是去看见命名它，是为了看见它现在对我们身上的影响。比如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小时候遭遇到的一些比较可能也许是比较不舒服或者说比较难受的对待，它大概就是影响心理层面，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应该是只是情绪问题。可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童年逆境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其实这一些我们小时候经历的逆境，它不是只影响我们的心理的，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它会增加你得到心脏病，增加你中风，增加你癌症的风险。因为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比威胁比较高压或比较混乱的话，我们的大脑跟身体会学会说，哦，这世界是很危险的，那身体它去开启这些威胁反应。所以不管是你的大脑神经系统或你的内分泌系统还有你的免疫系统，它都会进入一个你随时都在危险的状态。即使你已经长大成人，很多人已经离开家里没有跟家人一起住，甚至家人说不定都过世了，可是他的身体还是记得小时候的这个反应。所以要去正视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能看见，哦，这些反应是从我小时候带过来的，可是我现在已经安全了，我现在并不需要我的身体用这个方式保护我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大脑跟身体说，哦，现在你可以休息了，我们可以用安全放松的方式生活，它才不会变成一些你很困扰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啊，一直耳鸣啊，或者反正很多人来都会说自律神经失调这一类的，他就不会用这种好像检查不出来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来干扰你。
所以是说小时候的创伤一旦造成，其实对于身体上面的影响是永久性的吗？除非你有去正视这个问题。
它的影响会是很长远的，它有可能不是说是24小时一直影响你，可是你可能进到某一些相关的情境，那你很容易就会引发跟小时候相关的反应。举例来说，就是科学家他们要去做一些实验，那他们就让就是说童年是比较顺利长大的跟童年经历逆境的孩子，让他们去看一些人的脸部的表情，那些表情就从比较开心比较正向的表情到一些中性的，然后再来就到一些比较负面的，然后比较轻蔑啊愤怒啊这类的表情。那他就发现说，如果童年有经历过逆境的人，他在看这些脸部的表情的时候，他会把中性的脸部表情也诠释成是负向的。对，就是我们会叫负向诠释偏误，因为对他的大脑而言，他要预设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他才能预先做准备。那小时候这样没问题啊，因为我要马上能意识到说，哦，爸爸是又要生气了，那我要怎么样先赶快做好了不被打。可是如果长大之后会变很大的问题，就别人可能只是一个中性的表情，可是这个人他可能会把它诠释成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他是不是怎么样，那可能你们就会出现一些人际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件事情，让自己感受到安全，帮助的是现在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童年的经验跟长大之后你实际的不论是情绪反应或是身体的反应，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连结在一起的。你不会觉得说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因为我小时候发生经历过了什么，但是我要怎么样有意识到说，诶，可能是我以前的一些什么状况导致说我现在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欸，这其实蛮难的，所以我觉得要靠自己去辨识出来不是很容易。就连光我们在看诊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不太能说一次两次看诊就会马上找出这个连结。其实蛮多个案刚开始来很常都会是因为他表面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困扰，比如说我睡不着嘛，或比如说我恐慌，然后我焦虑，那我们来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开药啊，或者是教他一些方法去调整这个睡眠跟焦虑之后，可是他就会慢慢发现说，欸，有一些东西他吃药好像可以调整，可是有一些东西好像一直持续，那有时候我们才会慢慢问进去。可是如果你在生活中你想要去辨识这个的话，我觉得一个面向，第一个是你如果有一些困扰或有一些症状，你发现说他好像跟治疗有点不成比例，就是该吃的药也吃啦，该做的检查也做了，或者是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很多的个案都是非常努力认真的病人，他可能中医也去看西医也去看，因为运动啊保健品各种能做的都做了，然后可是你的医生就跟你说，这个治疗其实别人好像通常都有这个反应啊，你好像就反应比较差，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压力太大了吧之类的，就是或是其他科医生也很常说啊，这不知道啊，就检查出来都正常，你可能自律神经失调，你就去看神经科这样，对，很常见会这样子说。那我觉得一个就是你的发现你治疗的反应好像不如预期的时候，那第二个就是你发现说，哦，你的某个困扰它好像很常在特定的场景或是特定的时间发生，比如说在书中有其中一个人是艾莎嘛，那他的焦虑跟他的不安他很常都是在晚上发生的，他白天去工作都没事，或者是说假日白天也没事，可是他就是晚上他就特别容易不安，那后来慢慢去找出才知道说，哦，因为他的那个不安是源自于小时候，因为晚上通常都是家里比较不安的时候，一个是他要照顾弟妹啊，再是他要担心爸爸喝醉酒回家会不会家暴妈妈，所以这段时间他是非常紧绷的，所以对他而言晚上的这段时间是等同于危险，所以很多个案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某一个症状，如果你有观察到这个情形，那他也有可能跟你常年带的习惯是有关系，这些是可以观察。那第三个就是你发现说，你某一些症状好像是有发生的时间点，或者是说它的发生其实不是从现在开始，在更早以前你就有意识到它了。举例来说，在书里面有一个个案，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些工作的压力，然后还有一些伴侣关系的困扰，所以他就失眠了，他睡不着，那来的时候他觉得说我没有情绪的问题，我就睡不着，那我睡着就对了，那我们不要给他嘛，那当然他也睡着了。可是他睡着之后呢，他的安眠要怎么调，他就是一直很浅眠，很多梦这样，然后睡不死。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头去问说，那你这个浅眠多梦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哦，这个午睡就开始了。你想，怎么会午睡就开始，那他才讲，他说，哦，小时候我们家里是有一些比较混乱的状况的，爸爸晚上会家暴妈妈，所以晚上我都很害怕，还把妈妈打死，所以他晚上是不敢睡觉的，因为他醒着确认说，哦，妈妈我有问题，爸爸没有打妈妈这样子，所以他的身体这么多年来在这个状况里，就等于是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每一天的晚上他的身体都在经历睡觉等于危险这件事。你想成就是他的床旁边就坐一只狮子好了，我们的身体不会区分他是实体上面的压力还是环境上的压力，对，那对他而言 自然旁边坐一只狮子怎么可能会可以好好睡觉呢，一定是很前面的。那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这个跟后来要做心理治疗。那另外就是我们跟他讨论的一些睡眠的准备的仪式，就是他还是有吃安眠药，但是我们跟他讨论了一些帮助他把睡眠连接安全的仪式，比如说他可以听他喜欢的音乐啊，帮自己准备睡觉这件事。那这个跟后来他也有同意说，哦，所以其实他以为他以可能本来以为情绪的困扰就是要非常低落，或者是说就是要你情绪很失控，这才叫情绪的困扰。他后来才意识到说他自己很长期的这个紧绷也是一个困扰，所以他有使用了一些调节情绪血清素的药，那才能去解决他这个一直很浅眠很多梦的问题。如果说你的失眠是时间很长的，就是他已经反复大概可能3个月以上了，那通常他其实我们临床上在诊间里面很少是单纯失眠问题的，他大部分失眠背后有其他原因，比如说他的失眠背后可能是疼痛，他失眠背后可能是焦虑，或者他是忧郁等等的这样。那我们会去厘清说，哎，那个根源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只开安眠药给他，没有去解决那个根源，那就会变成，哎，吃药的时候睡得着，可是我把药停掉，他还是睡不着。
关于睡眠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之署提供。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比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报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吴一伦医师，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出版的书籍，叫做《那些伤住进我身体》，跟大家探讨的主题就是关于家庭创伤怎么影响到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身体。好，这些在心灵上面跟身体上面的反应，其实或许都跟过去的经验有相关性。那说到这部分，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有先聊到一个关于睡眠方面的困扰，我们很多听众常常也会有睡眠的困扰，然后也想要请医师来帮大家导正视听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长辈朋友们睡不着就去拿镇定剂，去拿安眠药，然后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觉得还是请医师来教导大家比较正确的这种睡眠的一些卫教。
我觉得睡眠几个，如果是针对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的话，大家可以先试着放下一天一定要睡8小时的这个执着。
嗯，
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
它比较健康，
对，就是觉得好像要睡到8小时才够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们人类的睡眠，小 baby 又是睡很长时间的，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睡眠会逐渐的缩短。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没有睡到八小时也没有关系，你重点的评估是评估你醒来之后，你觉得你的精神怎么样这样。嗯，不用去执着那一定要睡8小时。那第二个就是以西医啊，就是我们精神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晚上11点睡觉。
嗯，
中医可能有中医的肝经还是什么的一些理论，
对对对，
但是对西医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是规律。
嗯，
因为不管你是规律的晚上10点睡，早上6点起来，或是你是很规律的半夜12点睡8点起来都没有关系。重点只是你每天要是规律的，你不要今天9点睡，然后明天1点睡，然后后天11点睡。因为这个有非常多大型的研究有发现，这种日夜节律不规律是容易造成情绪啊的困扰的这样。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另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抓一个重点，就是我规律的上床睡觉，规律的起床，但是没有一定要11点啊，因为有我们人类本来就有早睡早起型跟晚睡晚起型的，
每个人天生适应的睡眠时间不一 样。
对，那其实很多年纪大的朋友，他的睡眠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往前，就睡眠时相会前移。就是比如说8、9点很多看电视就睡着了。
嗯，
然后之后就睡不着了这样。
对，然后3、4点就起床。
這個，对对对，就是睡眠时相前移也是非常常见的状况。那这个要处理，其实就是你傍晚或3、4点的时候去运动，然后去晒晒太阳，让你自己可以往后。然后我很常跟他们说，就是你很想睡觉就先去洗澡，对，
哦，
因为洗澡完大概可以让你清醒个1、2个小时吧。
嗯，
因为8点睡真的太早了啦，3点起来要干嘛？
至少要个10点吧。
对，大概10点，然后5点起来可能天快亮还 OK。
嗯，
那真的很想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抓你平常常常不小心睡着那个时间去洗澡。
哦，
对，但是这个反过来的另一个技巧就是你不要睡前的时候洗澡。
嗯，
因为你准备要去睡觉的时候洗澡，你反而会睡不着。
嗯，但是很多长辈啊，就是会觉得我现在能睡我就多睡，然后可能下午就睡个3、4个小时。
哦，对，这样就是晚上就会睡不着。嗯，因为我们的睡眠每天是要累积睡眠的能量的。
嗯，
就是你要累积，就是累积睡眠债的概念。然后你现在就把它花掉了，那你
晚上
就睡不着。但是其实长辈们睡午觉反而是适合的。
嗯，
因为刚刚有讲会有那个睡眠时相前移嘛，就是说他变得很早睡，所以其实你大概抓2、3点的时候睡个1个小时其实反而 OK。哦，因为他可以让他往后一点。嗯，但是就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确晚上是有可能会睡不着的。
就午睡的时候先调个闹钟这样子，
对，
让自己能够定时起床。那说回来这个家庭创伤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刚才也讲到说童年的经历会对于长大的过程中造成很多的影响。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例如说我对某个特定的场合场景或是人事物感到害怕，那到底是我本身个性的问题呢，还是说我真的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我不记得了？
这个有时候其实光我们在前也不是很好分，它很常也会同时发生。
哦，
因为某种程度你可以想象说，欸，天性比较敏感的人他当然比较容易注意到一些状况这样子。哦，对，所以他也有可能在发生了某些事件的时候他还记得比较深刻。
嗯，
这两个有时候是会互相影响的。那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区分一下说这到底是我本身天性比较敏感，还是说这个是有一些创伤的影响的话，你可以先观察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它的发生叫广泛性的。
嗯，
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是广泛性的对声音都很敏感，我不能接受太大声的声音。还是有一些人你仔细的去问了之后，你会发现说他对特定的声音比较敏感。
嗯，
比如说我就是 对于男性主管跟我讲话的声音，我就是非常的不耐烦。对，这一类的，就是你有一个特定的事情，它不是广泛性的，你可以稍微去区分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天生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嘛。可是如果说你发现我是特别对女性的主管，特别对男性的主管，或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物，那他有时候可能会连结。比如说，我们整间里面很多有一些跟。比如说主管相处会有一些人际困扰的人，他其实有一些父母亲的议题，可是他很常会觉得说，哦，主管好像对同事都是不公平的，我就是每次都被忽略的。其实有时候很常问一问，你会发现他有手足议题，就是这是很常见的状况。所以你会发现我是对特定的某一些人或是特定某一个状况比较有某一个反应，可能会连接到过去的事件。那第二个你就可以看恢复的速度，那就是敏感的人，如果你离开了那个场景，你应该就是就 OK 了，比如这地方是安静的，那就没问题了，就恢复了。可是如果它是跟创伤比较相关的影响的话，说你即使离开了，你会觉得你要花蛮长的时间才能从这个情绪或是这个身体的反应中恢复过来。我觉得这些是你可以去注意的。那再来就是注意说，这个状况它发生的时间点，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个案，他不从小就睡不好嘛，他是五岁开始睡不好的，那他有个明确发生的时间点，我们就会去问这个时间点前后他经历了什么呢，他在哪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讲到这个家庭啊，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说这个亚洲父母，亚洲父母常常好像不管是管教上面特别严格，或是说有一标准啊，或是说常常人家会说情绪勒索，好像都给小孩带来很大的压力。那对于这个如果所谓我们比较传统的亚洲父母亚洲家庭来说，容易带给小孩什么样的创伤啊，或者说大家曾经经历过的或许对现在的个性容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在书里面有一章我们也讲到就是亚洲家庭的部分，那我有去找了蛮多就是跟亚洲相关的研究，因为其实亚洲就不只是我们台湾啊中国啊，包括日韩啊，然后是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很多是都属于华人家庭。那再来就是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的就是亚洲的家庭移居到美洲嘛，或者是欧洲，就可以做一些比较上的一些研究。那就发现说去归纳出一些共通点的话，亚洲的家庭比较常见是比较权威高压的管教方式，就是父母是一个比较上对下的方式这样子。那第二个是很常会出现就是情感疏离的状况，就是在亚洲的家庭里面情绪比较常是不被接受的。对，通常都是比较偏用情感的否定啊或是忽视的方式，比如说你在那边哭，在举例来说，就是书里面有写到一个，这其实在一些很日常小事你就会看见的。然后我写的是真实发生的，就带我小朋友去看牙医，然后旁边就是阿公阿妈就带着他的孙子去看牙医，然后又要照那个 X 光片。其实小朋友第一次照他很害怕，
对，
他应该可能看起来小二小三的年纪吧，他很害怕，然后所以他就是一直照不成功，然后后来因为照不了太多次了，所以那个牙柱他就只好先说你们先冷静一下，我等一下再回来帮他照。然后牙柱一离开去楼上的时候，阿公就超生气，阿公就说连照这个都不行，有什么好怕的，这样就是一个情感否定的状态，因为他其实很害怕的嘛。然后再来就是他其实虽然很害怕，他们就是忽视他这个害怕的感觉，就是跟他说你有点
怕什么怕这样。
对，然后说什么你再这样子我们以后就不带你来看牙医了，你的牙齿全部烂掉都是你的事，类似这样。就是
这很常见，
这是非常常见的。
对啊，
我那时候想说超典型的。然后后来阿公就冷静了嘛，反正他们也要等他们来。其实我那时候的做法是因为我女儿在旁边，她等一下也要找，我想说她等一下也很害怕怎么办，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找一个手机上面一个恐龙那个照那个 X 光片的影片给那个小男孩看，说你就像这个恐龙一样哦，恐龙在照这样子啊，看一看知道要怎么照，然后嘴巴维持多少，就说你就把嘴巴张很大，数到十就对了，你一定做得到这样。对，类似这样。后来那个小男生有照成，
他就比较冷静下来。
对，因为他可能没有想象，因为对孩子而言，他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 X 光片放进去要干嘛，然后又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他不知道要多久，所以你就要一些引导这样子。那可能阿公，然后因为孩子是应该说所有哺乳类动物都非常容易去共感身边的人的情绪，所以阿公阿嬷就在一个很焦虑又很愤怒的状态下，他也很难去调节他的情绪。
我觉得讲到这个牙医大家应该非常有共鸣，因为就算是长大了那个我现在去看牙医我还是觉得很可怕，就是马上会想到小时候，也是因为以前不流行看儿童 童牙医啊，就大家还是就是啊很凶，那医生很凶，就说你嘴巴打开一点这样。
对，我到现在儿童牙医都很疗愈，对，
没错，就是还是有差
别。推荐玉轩可以去看儿童牙医，他们也会，他们也会看成人。对，
哦，真的吗？我去挂。
对对对对，我有一些很害怕跟他们都看儿童牙医，还会送你贴纸，
啊，
情绪价值给好给满。
对，我觉得真的真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从诊所当中遇到就会发现说，哎，其实亚洲的这种教育就是。怎么讲呢，
因为可能也没有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不太知道这个情感上是要怎么去表达或者是去化解。其实对父母，也许对就是我们上一辈的父母或祖父母，这个事情他还是非常，非常陌生。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比较偏向是一种以爱为名的控制，可以这样子说，
我是为你好，
对，比较偏向这个，就是某种程度是父母希望你达成的东西，可是他会把它包装成说这是为了你好，为了什么，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或是那种很牺牲的感觉，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今天早就可以做什么了。
哇，这种话真的很常听到，欸，
对，
虽然
是
现在
亚洲家庭的一些特色这样。
所以讲说以爱之名跟不太会表达情绪，算是亚洲家庭相对于欧美的家庭来说最大的问题所在。
就是说最大的差异，可以这样子说。因为其实在书里面当中也有写到，就是其实我必须坦白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会表达情感的人，就是像我在住院医师受训的期间，我的老师就会常常叮嘱我说，你要多肯定个案，就是说你要跟他们说他们的进步，但是对我而言，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源自于我小时候的教养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是没有做到120分，你怎么会被称赞呢？这样
你有做到这边怎么样称呼好呢？
对，所以我住院医师的话很大量时间去练习要怎么样去看见个案进步的地方跟肯定他，然后那个过程我也练习肯定我自己，那我就发现说我当了妈妈之后，我是非常难给予直接说我爱你啊，或者是拥抱啊，这些都是我非常不熟悉的事情。那我就可以看见说我的第一个女儿，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所以我就发现说，哦，我们之间的亲子的互动有时候是比较压张力是比较高的，然后后来我生了第二个女儿，她的天性就是非常的热爱拥抱跟表达爱，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这应该是她的天
生，
因为我们父母都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她就是天生就是会抱你，然后天生会跟你说妈妈我爱你，然后我要亲亲我要抱抱这样。刚开始我其实是非常的不自在的，我想说好恐怖，可以不要吗这样，对，但是后来经过了她的训练，所以我现在也可以就是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学会了之后，我就拿来对我的大女儿做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她也很喜欢这件事这样。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反而是跟我们孩子学习吧。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亚洲的父母，即使你发现说你真的很难去直接用言语或是行动拥抱啊这些去表达出爱，其实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其实表达爱有非常多种方式，我觉得亚洲的父母是很常用物质的方式去表达爱的，因为可能对他们而言上一代就是物质不满足啊，那我满足你的物质就是我最爱你的方式的。可是你如果可以告诉你的孩子，就是我这样子做是因为爱你的话，那他就会感觉得到，比如说我帮你准备好吃的食物，就是代表我很重视你，或者说哎，妈妈出去工作很长的时间，可是那是因为我希望提供给你更好的生活。其实有时候孩子是没办法理解事情的全貌的，就是当你可以把这个背后的原因告诉他，他一样可以感受到爱。因为其实他们有去做一些研究，发现重点不是那个教养方式，重点是那个教养方式对下一代而言，他能不能感受到这个教养方式是为了要传达爱。所以即使那研究蛮有趣的，那研究的标题就叫管，这样
管哦，
管，因为我那时候看 QUAN 就是管嘛，对，因为亚洲父母就一定会管小孩嘛，他就是说这种管为名的教养方式会带来的是什么这样。那后来他们发现其实管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在管的时候它是一种情感隔离，就是孩子不知道父母管他是有某一些出自于爱的原因的话，他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他可能就会造成冲突跟问题。
所以用说出来的方式去表达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或者你把它写下来，我其实很常用写的，我不是一个很擅长说的人。
哦，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要说不出口，觉得卡在喉咙，卡在喉咙当中。
是的是的。
那因为书籍当中有提到说，好像我们在长大过程当中，慢慢会发现说自己就变成了像父母一样的大人。
是。
然后像因为刚才医师有说到自己有两个小孩嘛，
对，
你长大之后当父母之后会觉得说，好像不知不觉又变成像爸妈那样子的大人吗？
哎，这个是蛮容易会发生的。但一个另一个角度也是，哦，突然理解为什么当初的爸妈会这样讲。但我们讲一下说，哎，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会去复制父母当年对待我们的方式？第一个是因为教养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会传承的。
嗯，
因为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就只学习过比较是权威体罚教养方式，那我当然就有可能会复制这个方式嘛，因为我没有学过其他的方式。嗯，那第二个就是依附模式的传递，这样。
嗯，
因为他们有去做了一些成人的依附模式的研究，那这个成人依附模式研究他做的方式就是他让成年人去描述他的童年。
嗯，
那你在描述他的童年的时候，听他描述的方式观察他是哪一种的依附模式。举例来说，在书里面的角色有一个是艾莎，他就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然后照顾好身边的所有人，可是他跟他的情感是非常疏离的。
对，
所以当他在回顾他的童年的时候，他是很多细节他是记不太清楚的，而且他会觉得说我童年没有关系，这样。
哦，
嗯，就是通常是不安全依附的人，其实很常会这样子。
嗯，
就是你就会觉得，哎，童年事情有些东西记不清楚。再来是，你如果想要去指出说，哎，现在你觉得你的童年对你现在有什么影响？他说没有，没有影响。对，或者我的家庭就是很一般的家庭，我爸妈就是一般人，这样。
嗯，
就是，但是他讲不出一些细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讲说，那个在那个依附的研究里面，他去问一些细节，比如说你印象中，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或者你印象中你的父母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你，当你出现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是空空的，就是说就跟一人一样吧，这样。
哦，或者没什么好说的，
对这类的。对，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回避型的依附模式。嗯，那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一个成年人他去描述的童年的时候，他是回避型的依附模式，他以后在养小孩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也养出一个回避型依附的孩子。
那也是这样的原因，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好像就会变成像父母这样的大人，复制了很多这个成长当中经验当中看到的一些行为跟模式。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一样再请医师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喽。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供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地下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吴一伦精神科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书籍叫做《那些伤住进我身体》，跟大家聊聊家庭创伤对于心灵上面啊的一些可能会留下来的印记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刚才讲到那个依附理论啊，其实也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说、好像小时候跟父母的互动关系对于长大过程当中会造成某一些特定的这个依附的关系，有分成好像四种，然后对于这个比较像是对于亲密关系吗，还是在说所有的人际互动都适合用这样的分类啊？
它比较常会出现在亲密关系当中、就是我们小时候跟主要照顾者依附关系，它很容易出现在我们跟伴侣之间重演、但是大家可能要知道是说，你对于就是说可能你会有一个主要的依附的模式，比如说假设你是回避型的模式，你是情感比较疏离的、可是它有可能就是透过后天，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个很支持你的人，或是有一些人是他做了心理治疗，他跟他的治疗师是可以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它是可以后天，我们会叫 earn 的 secure attachment， 就是真的你努力把它争来的，就是真的的安全性依附，所以它后天还是可以有调整的空间。只是必须要说的是，如果你小时候就是不管你是回避型的，或是大家都会去测什么我是回避型还是焦虑型还是混乱型啊，就不管你是哪一型，它还是容易在你遇到比较高的压力或是比较高的冲突的时候，你很容易第一反应会跑出你原本主要那一型、可是你透过后天的调整或者是说做治疗，它是可以帮助你可以更快的回到安全的依附的这个范围，这样、
那我们还是稍微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四个嘛。
对，四种，
就是它总共有四种，一种是安全，跟三种不安全的这样。那安全的依附可以想象，就是说，我跟我的主要照顾者之间，我们就是可以建立安全的结。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修复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之间是可以安然的表达情绪的，这是安全型依附。那不安全型依附分成三种，一个是刚刚我讲过的回避型，再来就是焦虑型，再来就是混乱型这样。那回避型就可以想象，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父母主要照顾者不太会回应他，所以对他而言，表达情绪是一件没有用，甚至是可能会被骂，可能是危险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依附系统干脆关起来，这样。那我就不要表达情感，我就不要有情绪。可是这个在做实验的时候有发现，其实他们做的是比较是。大概差不多半岁到大概两三岁的孩子，这个最早依附模式的理论是做这些还不会讲话的孩子哦。那他就发现说，虽然是回孩子，当他们的实验的过程中，就是他会把妈妈跟孩子都放在这个观察室里面，然后之后他们就让妈妈离开一下，然后会有一个陌生人走进来，然后之后他们再让妈妈回来这样子。那他就会发现说，回避型的孩子就是不管妈妈在，他离开，陌生人走进来，然后妈妈回来，他看起来都一样，那照样在那边玩他的玩具，好像旁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是他们有在孩子身上放一些那种心跳啊或是血压、感应的贴片，就发现妈妈离开的时候他心跳血压是飙高的，他外在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其实他们还是有情感，只是因为回避型依附的养成的关系不能表达出来。那在长大成人就很常变成是比较情感疏离，然后或是遇到有人想要靠近或是他自己觉得感到脆弱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想要逃跑，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危险的事。
那很多人会说，这小孩很独立啊，会不会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是所谓的回避型的状况？
也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对，所以有时候有些家长会说，那个孩子现在两三岁真的是情绪张力很大，觉得很辛苦，我都会跟他们说，现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表达出来不一定是坏事这样。
对，
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会讲到焦虑型的依附。那焦虑型的依附其实在他的 幼年期的时候，另外一个名叫矛盾型依附。矛盾型依附你可以想成就是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有点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对他超级好，可是有时候又不理他，所以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预测说我的爸妈到底什么时候会理我，什么时候不会理我，他就只好把他的那个依附系统把它开到全开，就有点过度活化了，因为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主要照顾者会回应自己，他就只好一直要这样，所以就很像有时候看到一些小孩子他就是很容易哭闹这样子，就是比较偏矛盾型的，因为他就是一直想要大人关注他，因为他没办法预测。那他在长大之后很容易变成焦虑型的依附模式，那通常会很害怕关分离，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人家已读不回啊，或者是说讯息可能一天没回，那就会觉得，当然不一定是这样啊，只要观察每一段关系的模式，但是就是变成对于拒绝或者是说没有消息这件事情变得很敏感，因为他很多的 Q 都会让焦虑型依附的人觉得这个关系是不是要结束，那就要把他抓得更紧。
比较害怕失去的这种类型吗？
就是会害怕关系的结束这样，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关系是稳定的。那再来比较辛苦的就是混乱型。混乱型他很常是他的父母也是伤害他的人，就是本来应该爱他的照顾他的人也是伤害他的人，比如说我们书中有其中的小妹就是乐佩，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的爸爸是爱他的，可是他的爸爸也在性跟身体上就是虐待他这样子，那这时候对这个孩子而言他就会很错乱。其实在那个小朋友的那个观察室里面，这个他们的反应是最让人伤心的，就是你就看到说不管爸爸不管妈妈在还是不在，这个小孩他可能一下子在地上滚啊，然后一下子又翻倒啊，一下子又哭闹啊，几乎没有办法就是安抚下来，因为他的依附系统呈现一种崩溃状况，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照顾的人同时又会伤害我。那这类的孩子他在长大变成混乱型的依附模式之后很容易出现解离，因为不管是人类其实哺乳类动物也会解离，就是当一个压力威胁已经超出到我现在可以容忍的程度，我又没有办法逃走的时候，我就用解离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度过。
所以这个是四大的依附理论，
没错。
其实对于就小时候的经历，然后对于长大过程有很多的影响，我觉得也困扰很多爸妈，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跟我的孩子互动啊？会有这造成就是可能亲生儿人他想说那我要怎么样照顾小孩才是能够让他长到是安全型的让他是可能更稳定一点的。
很多人会说就是要当那个什么够好的母亲啊，温尼考特说的就 good enough mother 啊， good enough 到底要多少才叫 enough？ 我觉得那时候是我的老师就是跟我说的，他是说你就是抓七成的互动，你是有好好接触他的就可以了。这个七成让我感到非常的放松release，
所以爸妈也不要说太大的压力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受伤跟创伤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在家庭里或者关系一定都有受伤的时刻，但是它会变成创伤，比较是一个是它一直重复发生，那第二个比如说它超过三成以上它就越来越倾向重复发生嘛，那第二个就是它在事后是没有修复的，比如说我们难免会因为我们很累或者是各种的状况，可能我吼了小孩或是我真的不小心打了他这样子，那事后我们也会我们有练习去跟孩子道歉，然后跟他说刚刚这个不是你的错，或者说即使他有做错一些事，可是妈妈不应该用这个方式对你这样。我觉得孩子需要后面的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个东西，对小孩子而言他必须要依附爸妈才可以生存，所以他很容易把这件事情解读为是
自己
的
错，
自己的问题。对，是一定是我不乖，一定是我不好，所以爸妈才会这样子做。
因为以前跟爸妈有冲突的时候，可能隔天起来就大家装作没事。
通常都
对，通常
就是来吃饭。
对对对，人家说饭煮好了，
对，
你要吃就吃，你就饿肚子。很多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最重要的事情结束之后，怎么样跟孩子们做沟通，这个
修复跟理解，
这是对于小孩子嘛。那如果本身就已经是大家长大成人了，然后但是童年如果好像觉得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生经历可以跟小时候遭遇有关，那我该怎么样去扭转这种状况呢？
OK， 我觉得最大的前提是如果你意识到这是跟一些小时候的创伤有关的话，通常你的身体都是会处在比较高度就是感觉现在的生活或是高度威胁的状态，所以其实很多人身体状况就是常常肩颈酸痛啊，然后就很浅眠啊，睡不着啊，或者是对声音啊各种事情就是会感官放大变得很感这样，这就代表就是你的身体一直觉得周遭的环境是危险的，所以 修复的第一个前提是让你的身心觉得是安全的，就是安全是最大的前提。嗯，我们等一下会讲很多可以尝试的练习，可是这些练习重点不是每个都要做或是做多少，是哪一个练习可以让你感觉你是安全的这样。嗯，那有几个可以做的，然后我的记法我就是用一二三来记这样子。哦，嗯，一就是作息，那我们还有两个跟心理相关的练习，有三个是跟身体相关的练习。然后作息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啊，谁不知道要管理作息。但是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小时候在比较家庭创伤环境长大的孩子，他是很难维持规律的作息的。因为对他而言，如果其他家人是醒着，通常是可能有危险会发生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会熬夜，然后很多个案其实来诊间他会说，我要等到我家人都睡着我才能好好做事。嗯，因为这样他才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但是这某种程度就间接变成了一种晚睡晚起的状态。那对我们的身体而言，照理来讲晚上应该要可以睡觉嘛。嗯，为什么现在晚上不能睡觉呢？晚上不能睡觉，就代表这个环境不太安全。嗯，所以自然而然反而就造成了你的身体，就是你本来是为了要让自己感觉安全变得晚睡，又因为这个晚睡让你的身体感觉不安全，它就变成去绕另外一个循环了。嗯，所以很多个案其实他受到这类的状况困扰的话，我其实很常很多个案有些辛苦是因为他还是住在家里。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治疗目标反而是会先从帮助他可以自立到他可以搬出家这样。哦，或者说再加一个安全空间。其实我觉得在亚洲的家庭里面，不能锁门这件事情是常态。
对，
非常多成人的个案自己，如果他住在家里他是不能锁门的。
对，
就是家人觉得说，欸，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锁门的，为什么要关门。
你是做坏事，不然你干嘛锁
门？对，为什么要锁门？但是其实我们所有的动物嘛，或者说人类，我们都需要一个让自己感觉是安心安全的空间吧。所以其实有一些在住在家里的个案，我会和他们讨论说，如果他是成年的，就是说，欸，你是不是可以跟家人讨论，你可以关门或是你可以锁门这样。
嗯，
就
这一类，那甚至搬出去外面住。
对，这一类就是你帮自己建立了一个在这个空间里面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地方，然后让你可以去维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去感到让身体可以感觉安全这样。 那后面两个是跟心理比较相关的，就是它主要是因为在这是史丹佛医学院的一个研究，他发现说如果我们就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都是自我批评为主的，那我们的身体就会感觉是危险的。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脑内对自己讲话的声音转化为是比较是偏向是自我疼惜的，等一下会讲自我疼惜要怎么做，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放松。然后他们有去测一些自律神经的测验，就会发现，欸，放松的副交感神经就会比较活化。那什么叫做自我疼惜呢？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用你对你最好的朋友讲话的方式对自己讲话。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对别人就对自己都比对别人还要严格。那对我而言，其实以前应该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觉得爱自己是很抽象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跟我说用对你最好的朋友的方式对自己，我可以想象，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那就是自我疼惜的说话方式。因为很常我们会卡在那个自我批评里面，然后它也造成我们把它进入下步，因为一直自我批评之下，
卡关了，
对，我们就会卡住，我们就只陷在那个小圈圈里面这样。那这个就会连到另外一个练习，在书里面叫做界限练习。简单来说就是去区分事实跟评价。比如说举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事实就是哦，比如说我今天广播两点要到，然后我两点五分才到，我迟到了，这是事实这样。可是评价就是我就是每次都会迟到，我就是总是会把事情搞砸，这就是偏评价这样子。那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来之后，因为其实它我建议大家是要把它写下来或是打下来。因为我们把脑袋里面的想法写下来跟打下来的时候，你是透过眼睛去看见，它就会有一个距离，你比较能用一种偏向是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那你的情绪的反应就会下降，比较不会像当我们只有在脑袋想的时候，它会笼罩你整个人，笼罩你整个全身这样。那我们把事实跟评价区分开来之后，我们就比较能针对事实去做调整这样。这是心理层面的练习。对，
在身体跟情绪上是刚才到的这三个部分。
对，但是身体的部分的练习啊，就是有三个。一个就是运动，然后主动休息，腹式呼吸。我觉得运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抓一个大原则，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很长的时间处在不动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对你去自然界里面看一些小猫啊小狗啊，哺乳类的动物除了睡觉跟吃饭几乎都在活动。就对哺乳类动物而言，我可以活动代表我现在是安全的，如果我不活动通常代表这个环境不安全，因为我来我就要停住 不要动嘛，不要被发现。但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很常会让你很长时间是不动的这样。 那我像我自我法，我看诊一定就三个小时不会动啊。
对，
那就是可能大概看个五个病人吧，我有时候就会在诊间深蹲然后做一些事。你只要让你自己身体可以活动就 OK 了，就是运动的原则是抓这个。那第二个休息的练习呢，你把它想成它比较就像是你让你的大脑可以休息，可是你的身体是做一种重复的律动，那个重复的律动是让大脑用的。因为很多人想要休息就觉得我就是躺着放空，那通常他们就会觉得一躺着我就开始想到一些很烦恼的事，
开始胡思乱，
那我就滑手机吧，然后就追剧法之类。然后可是你只要一把那个手机关掉，一把剧关掉，你那些胡思乱想又开始出现。但其实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里面是很大量的用思考相关的脑区的，那我们要让这个脑区的脑回路可以休息，其实你必须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脑区。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重复的活动，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做编织啊，或是有些人会洗碗啊，就是
做家事，
或者是说你就比如说不要带手机，你就出门去跑步啊，散步行，或是男生有在洗车啊之类的，只要他是重复性的身体活动就可以了。有些人做园艺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就是这个重复性的身体活动，它可以去开启大脑的另外一个脑回路，然后帮助你不要一直卡在思考的回路，你就比较可以休息这样。那最后腹式呼吸的话，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吐气比较长的深呼吸，因为我们吐气的时候会启动放松的副交感神经。那这个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当你如果找到有一些固定的可以提醒你做点就可以做。因为很多人想要腹式呼吸就是那我是不是睡前要做十次三轮，所以这样你又变成另外一种压力了，
压力啊，
这样。
对啊，
对，像我自己的做法是，我看诊的时候其实我每个个案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开关门嘛，所以我就会在他们开关门的时候做三个呼吸，就这样而已。因为这三个呼吸会让你意识到说，我现在是不是要上厕所，我现在是不是要调整我的姿势，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就有点像橡皮筋，你不要一直把它拉紧，它偶尔放松一下它就不会弹力发了。所以腹式呼吸的做法，你也是把它入到你的生活中。
其实我觉得腹式呼吸还蛮有效的，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去拔智齿，然后我不刚才
说你很害怕看牙医吗？
对，我很怕看牙医。然后我就是那个，因为我的是很躺
的
智齿，
里面
的
智齿
就要开刀嘛，然后我就好紧张哦，我心跳很快，但是我又躺在那边，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就一直这样深呼吸深呼吸，我就发现其实心跳啊，或说情绪的感受度真的蛮快，就觉得好像比较稳定一些。所以我是在那当下才发现，突然意识到说，深呼吸真的非常的有帮助，
而且它的效果是很立即的，
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临床会做自律神经检测，我们重点是会帮个案看说，我去做这个腹式呼吸前跟后的变化，那通常他们大概只要做5到10分钟，其实很明显，你就会看到放松的副交感神经会活化的，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就是记起来的。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谢谢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